以下是读经，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二三四十十八节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。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以下是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，主啊，我真的病了，恭请董传道传讲神的话。
祝你们主日喜乐平安。大家一定觉得董牧师徐牧师出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他们安好无恙，感谢神今天早晨有机会传递上帝的话语。弟兄妹们，我们有没有病啊？你们好配合，我觉得听完诗班今天的献诗，这道都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整个诗班献诗就一篇好美好的道。但这个早晨耶稣说，有病的怎么样？那我们有病吗？太好了，因为耶稣说，我在这里。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给我们得胜的早晨，得胜的赞美，得胜的欢呼，得胜的信息，得胜的聆听，得胜的回应，得胜的听到行道。主，继续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呼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来看今天早晨什么叫做病了。各位，什么叫做病？请问你累不累？你累不累？你为什么要累啊？你坐在这里累什么？是我比较累是不是啊？我们那个打鼓的比较累，对不对？哇，各位，我们累不累？我们来看看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以利亚累不累？你看他，他每天这样子拼斗，是不是？会不会疲惫？他成天奔来奔去，奔来奔去，他会不会疲软？他整天声嘶力竭的呼喊、警告、劝诫，请问会不会疲乏？每天有赶不完的路，打不完的仗，传不完的道，换不完的人心，而更重要的是跟我们也差不多，怎么样？看不到一点点的果效，对不对？看不到一点点的改变，一点点的进步，一点点的希望。所以精疲力尽的以利亚就掉进了非常严重的倦怠里面，是吗？你可以理解吧？你可以理解什么？你累不累？对齁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赶不完的工，拼不完的业绩，加不完的班，回不完的讯息，开不完的会，扛不完的责任，做不完的家事，骂不完的小孩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划不完的手机，看不完的股票，对吧？我们也很累啊，是吗？好累哦。各位，倦怠大家都会有。我记得今年有一次啊，我徐牧师、我董牧师、赵牧师，我们几位，因为徐牧师啊，刚好那天他有事，他在医院陪病，我们就跑，那天早晨我们就跑几个医院，我们所爱的同工们，这个要开刀，然后家人已经到临终了，跑，几个医院这样跑，到了中午，我忘了几点钟，董牧师突然说，可不可以停车让我买个便当啊？我说哟，我都忘了你六十几岁了，是吗？他是我弟弟，不是我哥哥哈。六十几，我说对齁，你这个人从小到大就中午一定要吃饭的齁。好，我们就我就对其他人也要吃，什么赵牧师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赶快发面包给大家吃吧，就是来吃面包，因为太赶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突发奇想跟我同事讲说，我们不要开车， 我们用做捷运，捷运太方便了。台大、马街、荣总、和信全部做捷运，哇，感觉上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各位，然后你就知道，走完四家医院以后，腿都要断了。等到最后一家医院是万方，我们就坐捷运再换公车。到了万方，有个同工出了大车祸，刚刚动完大手术。你知道，看万方医院，我们两个人进不去，为什么？累死了。还好后面那个时候那个 Kentucky 还在，我说我们就上去吃个红豆派吧，让喝个红茶，让自己心情好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各位累不累？累，以利亚累死了。他得的是严重的倦怠症，另外就是为史上最残暴、最凶悍、最恐怖、最邪恶、最苦毒、最恶劣的王后谁？耶洗别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杀我先知，你等着好了，明天我杀你，是吗？”整个国家的机器启动来追杀你。各位怎么样？对以利亚而言，孤立无援，四面楚歌，前无生路，后无退路嘛，是不是？你回答我一下，这样讲道比较对不对？是嘛？前无生路，后无退路，对不对？哇哦，那个强大的那个恐惧、震惊、慌乱、焦虑，全面的碾压他，全面的击垮他，换了你怕不怕？你突然间。哇，我不要比例，免得觉得我没有政党的那个想法，我都没有。啊，你看美国的 ICE 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个 ICE 大家知道吗？知道吧？那怎么样去追捕你啊？如果你是移民的话，那个感觉，当巨大的这个恐惧恐慌来的时候，各位你不能呼吸嘛，不能呼吸，不能思想，不能开口，不能保自保，也不能反击。啊，只剩下什么？只剩下逃命的一点点力气，对不对？赶快逃！各位，恐慌症我们会不会陌生？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怕过？我弟弟他们全家人上飞机以前给我一个电话，就说借身份证字号给我，我们要写保险单。你知道那一刹那，我完全空白，我不知道我的身份证号怎么，我忘了。我说你有病吧？你上飞机问我这个干嘛？很可怕，对不对？一家六口上了飞机，然后问你的那个身份证字号，填那个保险单，哇，越想越害怕，是不是？怎么不会恐慌？多少年前有个姐妹陈导完跟我讲，她一直哭，她说你知道，她说我不能够骑，我不能骑车了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能骑车？她说因为我一骑车，我就觉得我的车子会被那个大卡车卷进去。我一起我觉得我会被他卷进去，我怕的要他一直哭一直哭。后来我说哎，你不用紧张，我也有这个经历。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恐慌症，但这次经验我有。我说我可能比你还要严重，来我们一起祷告。以利亚他得了严重的什么恐慌症，吓死他了，是吗？面对的是那个最邪恶最强大的敌人，面对的是整个国家积极起来追杀你，并且我们会不会忧郁？好了，你不会忧郁，你看你周围人会不会忧愁啊？你跟着忧愁人在一起，你会好过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你看一辆，他真的怎么会不忧愁呢？他刚刚经历一个空前的胜利，对不对？哇哦，杀了多少先知？那个邪恶的、淫乱的、可恶的、那个非常可怕的，450个，亚瑟拉的没有动，杀是巴黎那450个嘛，对不对？抓了450先知把他们杀了，空前的胜利。然后刚刚才证明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独一的真神，无与伦比，那个能力那个威力，对不对？都是假神，只有他是真神。刚刚才看到以色列复兴的一点点的希望，一点点的火花，然后哇哦，耶洗别那个大刀就下来了，是不是马上变成全面通缉、全民公敌耶？很快的就掉入了那个最深的谷底，最大的打击，最彻底的绝望和痛苦，是吗？赢输巅峰低谷，开心 可怕，各位怎么会不忧郁呢？换了任何人这么大的反差，都会怎么样？都会落入那个重度的忧郁、忧伤、忧苦当中，对不对？再也没有动机，没有任何动机，没有任何动力，没有任何指望，没有任何的希望可以走下去，可以活下去。求死是他的唯一，对不对？他讲几次求死？两次，我死了算，我死了算了。有个人跟他很像，你知道是谁吗？猜得到吗？对，约拿，对不对？还有人跟求死，还说我干不要生出来就算了，是谁啊？耶利米，约伯是其一，耶利米是其二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求死人不止他一个了哈，大家我活不下去，我快死了，那个忧郁。请问，这个忧郁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吗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的朋友，我们教会一个姐妹，把一个刚刚自杀未遂人带来我们家。我好看这个人，高颜值、高学历、高职位、高资历，各方面都很好。哎，自杀没死成。我说他不是我们教会，他有他的传道人，他又不认识我，他能够跟我讲什么呢？我真谢谢你这么信任我，在我们家就飘来飘去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我们家，我就看着他。当然经过长时间的关怀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要再自杀了啦。他求死心非常强烈，我说你爸爸多可怜，你看你爸爸亲自接你陪你，你看看你爸爸，你不难过吗？我还有就是，你就再去自杀，你的未婚夫是不会回头的，我保证哦。渣男是没有良心的是吗？不会回头的，你不要再这样子了。陪他陪他，日日夜陪他，半夜三更陪他在马路上面走路，这叫做忧郁症，强烈的忧郁症是吗？是。要么来你家跟你一直讲，我每天听他讲好痛苦好可怜好悲惨，讲讲讲，还有说你住我们家好，我钥匙给你，你就住我们家，你就住到你快乐为止哈，我就是随便你住随便你住。他有一天他一直跟我讲，我觉得不对劲，我说哎，你是不是有忧郁的问题，你要不要看医生？各位，有忧郁症是要看医生的是吗？我们本教会不开药方的，我开什么药方给你啊？我们要就去看医生，看医生是吗？看医生跟靠耶稣完全是一回事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不赞成的话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看医生吃药跟信靠耶稣完全没有冲突是吗？看医生，忧郁忧郁忧郁。然后以利亚说什么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？是不是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付出，我一个人努力，我一个人奋斗，我一个人坚持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呢？啊，主啊，你看哦，没有战友，对不对？没有后援，没有任何的安慰和鼓励，只有我一个人孤军奋战，只有我一个人浴血苦撑，是吗？怎么就这种事情啊？主，我为什么这么惨？我为什么这么倒霉？我为什么这么狼狈？我为什么这么落魄？我为什么这么失败？你会不会这样讲啊？我会为什么就是我？这太不公平了吧？只有我一个人是不是？只有我一个人，这太可怜了耶！各位，你发觉没有？当一个人他当以利亚不断是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，我很可能之后自怜就压倒性的胜利了，会不会？会，自怜会。上帝怎么会这么不公平啊？为什么我的父母这么偏心，我的老板这么偏心，我的老师这么偏心，我的 mentor 这么偏心，会不会啊？哎，我的朋友的妈妈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人家离婚两三次，你连婚一次都没结嘞，那会不会觉得好自怜哦，是吗？对啊，真的啊，那你听过这样的话，有这种妈妈很好笑，对不对？人家都离婚两三次了，你一次的婚都没有结，你要不反省一下，反省反省反省啊。我们跟他妈讲说，感谢神，每次结婚都高兴，那个新娘不是我是吗？你应该很高兴才对吧？各位，我会自怜的，你知道我很会自怜。我告诉你我怎么自怜好不好？我们全家六个人，后来结婚，这个结婚大家就十个人，我们家做着每一年都做得满满的，每个除夕都是满满的人，我们快乐得不得了。后来我姐姐出国了，我弟弟结婚了，结婚跟这个没关系，然后我爸妈回天家了，你知道最后最后我们家就剩我一个人，大大的方就剩我一个人，每年除夕就是我一个人，真的好自怜哦，是不是？啊， 对呀、啊，全家人就是我一个人。哦、我家里要吃完饭，然后教会里面那除夕那个要聚餐，哦，回家就我一个人，就我一个人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回家，回到我那个美丽的家，你知道吗？我多么开心啊！我就说，主耶稣，感谢你耶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。然后呢，安静、轻松、自在、幸福。然后呢，我庆幸我只有一个人，是吗？我朋友跟我讲说，你一个人住，你会不会偷偷的哭？我说会哦，我喜极而泣了，我真的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讲的是自怜症哈，但是我真是觉得，各位，如果你被自怜打败的话，你的人生就永远是我最可怜，我最倒霉，我最悲惨，是吗？以利亚很惨，他真的掉入那个极重极深的自怜里面。各位，哪一个人不会自怜？哪一个人不会？你不要看我，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。对，我从小又觉得我爸爸走了，我弟弟管我，我弟弟好不容易跟我分开来了，我真的感谢主。我说还有个大问题是什么？各位，他会说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生气？我为什么不能抱怨？我为什么不能控告？是吗？我为什么不可以罢工？我为什么不可以放弃？我事实中心，结果呢换来是一败涂地耶。啊，我跟850个先知战斗，然后我应该赢了，不，一败涂地。我孤身力战，然后换来了一纸格杀令，是吗？各位，他会跟上帝怎么讲？我当然可以抱怨，我气死了。啊，别人你看都安居乐业，幸福美满，高枕无忧，今天加薪，明天度假，后天买了个顶级的特斯拉，是不是？气不气死人呐、啊？气死人，是吗？是吗？那我呢？说你这样子对我。你这样对我，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控告，我比列祖不，这不如列祖了，我死了算了，我不干了。所以这样的控告对我而言是主不，我绝对没有过，绝对没有超过。你本来就这样对我，各位，我们会不会这么做？我们会不会觉得主你对我真的不好，你对我一点都不好，会不会？你不用讲，主耶稣都知道。各位，今天我们要看到，其实还有很多的症，没时间讲了。有没有偏执症？他很偏执，对不对？我，你偏执的不得了，有没有那个急躁症？有啊，哎，我们教会很多人，包括我都有急躁症，你知道吗？我急躁的不得了，是吗？我不耐烦听人家讲话，你讲重点是不是？我是很会聆听的人哦，但是 我弟弟可以帮我作证，我很能聆听的，听7个小时、5个小时没问题，但是没事，废话不要这么多，是吗？这样子，反反复复，我说你这个话你讲第四遍都同样的东西，你一次讲完可不可以吗？但是我通常我都不敢讲了，因为在我心里面说，主啊，你救我，让赶快讲完的。你知道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，不好意思，我看到他就回头跟主说，主耶稣，他不要来找我，因为那样我有事，我直接上楼的话，我看到我就觉得说，如果有人听到觉得我是个神经病，我真的说，主啊，要不要来找我？现在不能找我，现在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们都有病了，我们都有病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要看我们该怎么办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，请听一件事情：以利亚有没有说？有没有 speak up？ 有嘛？一次两次，对不对？他好敢讲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人跟他一样，他们两个哥俩好，谁？约拿很会讲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去。然后在海里面，哦，主你好伟大，我颂赞你是救我的主。接着看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救这些人？你怎么这个样子，是吗？啊，他很会讲，哎，各位很会讲，是不是？他会不会讲？他会。请你把你最深层的那个难过、无助、伤痛、焦虑，你的所有的，你的委屈、你的愤慨、你的软弱、你的恐慌，弟兄姐妹们，不要保留，全部说出来，尽情的去倾吐它。爱你的神他一定会听，他一直在听，他保证会听，他立刻会听，他现在在听，他心痛的在听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神有多么爱你，你的阿爸父，你的主耶稣有多么爱你，多么在乎你，多么关心你，你要知道。所以就你们不要闭口不言，要说出来，你不要自己受苦，因为你的神他非常非常期待听到你说，是吗？各位，为什么不好好祷告？为什么不说出来？你就对上帝你无话不说嘛，是吗？有一次我在厨房洗碗，就是我们一个同工就进来跟我讲说发生一件事情。 我一听到，你知道，碗就差就掉下去了，因为我觉得太可怕了。太恐怖，太难过，太震惊，也太生气了。啊，说我怎么办？主啊，怎么办？主啊，怎么样？我又一面洗一面的跟主耶稣祷告了，说我们赶快回教会处理。我记得每一次我都必须跟主耶稣讲，是吗？讲啊，我们的董道毕业论文，因为的信仰的缘故，真理缘故，他不能参加他们那个电影的那个演出，就没有团队啦，就不能毕业啦，就要写论文吗？大学生有什么实力写论文，对不对？厚厚的啊，怎么写怎么不过，老师说你明年再来啦，明年再来，我们人生有几个明年，是不是就拼吧？还来我们家写，他觉得我们家可能有神助，你知道吗？来我们家写，结果呢一样没有用，一样没有过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全部祷告，怎么样跟耶稣说那种痛苦，那种紧张，那种焦虑，跟那种愤怒，你平常都没在管，你等到给你，你都没在管他，到时候不行，改这改那个，改了半天也是不行嘛，怎么办嘛？祷告啊，感谢主，在这次的高中灵修营，他还在那边剪片了，继续侍奉，老师说过了，我要出国了，你再不给我，你就不用来了。过了一回事，继续什么改？你还是要改，改了以后再改。那天终于说哦，过了，感谢主。因为什么？告诉耶稣，对不对？你什么话你不能讲？你干嘛不开口讲？你就把它讲出来，是吗？我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把我的手摔断了，然后断了三节。那个时候我想说，那医生讲说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开刀开很长的伤口，很长的伤口，有三节嘛。那可是用传统的那个打石膏啊，你年纪已经六十几岁了，我要你提醒我年龄吗？是不是？你六十几岁了，所以那个复原不一定会好的，就是我们试试看好了。还跟我说，我在那边大吼大叫，因为我非常恐慌啊。他说，你介不介意我叫实习生来看你打石膏？我说我不介意，但是你要容忍我一直鬼叫，我就吵吵吵吵吵。回家以后那天晚上我躺下来睡觉，还好我的室友非常厉害。枕头啊什么什么垫好了，我要想说主啊，这日子要怎么过啊，是吗？那会不会好嘞？然后这怎么办？讲啊，我就跟主讲说，主啊，这不能，这太可怕了，这就是还好断的是手不是脚，是吗？然后看那 X 光片，我根本不敢看那个三节，多么漂亮，三节这样子，那怎么办？祷告跟主说这日子要怎么过，怎么样做家事等等的。还好那时候 coffee 大家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告诉大家。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第一个，我断了三节，可是我不会痛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相信，完全不痛。我姐夫他是复健科，他说怎么可能？我说真的不痛。有人跟我一样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林中志，他滑雪也把那个，他是手摔断了是吧？林中志他说不痛，真的是不痛，这边摔断了。还有就是我复健的非常好，就我恢复的非常好，我去那个复健科去看，我看两次我也不看，浪费时间，回家自己复健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哦，用这种方法，这次不要了，好麻烦，每天要做好几种复健，我都不要做，回家自己做。就你看蛮好的嘛，是不是？除了肥胖一点以外，还有这边，各位你就说出来，你跟主讲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要讲？我们的祷告大有问题。我们很喜欢跟别人念，你为什么不跟上帝讲？他很喜欢听你念，你就尽量讲吧，是吗？他一直在听，他一定会听，他喜欢你听。另外，各位，请问我们的上帝是不是个旁观者？是不是个旁观者？是吗？对啊，他有没有沉默？他有没有隐没？他有没有冷漠？他四次对以利亚说话，对不对？他说什么？他说话。I'm still.Here, I'm still reign. 我仍然在这里，我仍然掌权，我仍然活着，我仍然陪伴你，安慰你，鼓励你，照顾你，还供你吃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供餐？几次？你都不要问是原味烧饼还是酱肉烧饼哦，烧饼嘛，对不对？两次耶，供餐耶。各位，当我们觉得我们最绝望、最孤单、最悲愤、最软弱，我们最恐慌的时候，对不起哦，你不要弄错，上帝一样对你说话，一定对你说话，照样对你说话，不断对你说话，重点是你听到了没有？你有想听吗？你有很专注的听吗？你听到了听进去吗？上帝一直对我们说话，他非常喜欢对我们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你有没有说主我要听，是吗？我最不喜欢跟两种人说话，一种是你跟他讲话，他不断看手机，是吗？ 哎，牧师没有举手，我今天没有讲很快，对不对？有吗？你比我更快，有没有？一次滑手机，我不要跟他讲了。我说，哎，讲话你就是滑手机，要不然就是讲一百遍一都没有用的，听不进去，听不懂。我会比你笨吗？应该不会，就不要听啊，就不想讲了。为什么每一天我们要灵修？因为我们的神正在对我们说话，阿们。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嘛？为什么要听了天父的家书，看天路日影？为什么拜托你们来上个成人主日学？因为你的神正在对你说话。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亲近主？为什么我们要来主日敬拜？我一百年讲一次道，你就给我醒过来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主日信息，上帝一样对你说话，是吧？上帝用很多方法对我们说话，那是上帝自己来决定。我记得我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工作，22岁，我去一个非常大的电子公司，全台湾最大的，我是一个最小最小的秘书。然后有一天我弟弟进我房间，钟宇正弟弟进来就说，姐，你一回来就上床就看个书就睡觉了，你怎么了？他说还高中生哦，就爱管闲事，跑到我房间关心一下。他一出去我就哭了，我就跟我妈说我不要做了，哪有这样天天累成这样，才做5个月，做5个月加了4次薪，然后经理跑来我们家说为什么不做，继续做，我还要生什么的，我没有什么能力，你不要误会，那个经理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啦，哪跟能力有什么关系，我不做。但我想说我要工作，因为我弟弟还在读书，我要支援他们的学费啊，我就祷告主成祷。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有一次天成祷听到声音跟我讲说，第一，工作会来找你，第二，薪水是现在的一倍，第三是3月10几号。哎呦，我就跟我们旁边的，我们都跪在里面祷告，跟我姐妹说，上帝对我说话，我要工作了。他看我就是，你笑诶，你神经病这样的。好，那不相信的事没关系啦，我等。就后来真的是工作找我，薪水一倍，只是日期不对。我说啊，日期也许我听错了。就跑去面试，回家很高兴。后来我又回家看到信箱，三月某一天，应该是12号、23号，一个挂号信在我的信箱里面说，你来我们公司面试。我知道我错过那个好机会，但是 anyway 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听到上帝对我讲。你知道我们在进来这个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厅其实是个电影院，但是我们不敢买，因为我们没有钱，银行也不要贷款给我们，我们从来没有财跟银行有任何大量财务的往来，没有银行要给我们钱，所以我们就看一看了，觉得我说哎呀，主反正都这样子啊，看一看就是安慰一下就好了。结果后来我就看见，你知道这个厅叫做蓝宝石厅，这个厅叫红宝石厅。然后回家你知道我看到什么样的经文，来以赛亚书，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人啊，各位，我们那时候跑来跑去，你知道被人家骂对不对？一下武功国校，一下护政事务所，一下哪里到处走，我没有地方可以，就是飘来飘去，然后被那对面人又骂得要命，社区都说我们很吵。我必以彩色安静的石头，然后以什么哟，我就吓到，我说哟，蓝宝石蓝宝石。接着下面一节你看更精彩是什么，照你的你要不要信？当然不要啊，我从来不信这个的，那红宝石蓝宝石，我说主宝我不要信，免得我希望又失望，我不要不要，没看到算了算了，就我买下来没有。所以我每一天我用这几个当时的经文，我每一个礼拜轮流用这些来宣告，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带我们的，我们不再漂流了。红宝石厅蓝宝石厅根本就是电影院，你所有这神奇事情，各位你不要一直想我有跟我讲这样特殊的经验，这不过一点点的经验，最重要是神的话语，阿们。最近我们遭受很大的一个征战，怎么办？我董牧师、徐牧师，包括宇光牧师，我们在征战。有一天，徐牧师他在征战完以后，他跟我看说：“二姐，你看上帝给我的话语在诗篇62:4是吧？”我说：“坤静，上帝给我诗篇第7篇。我们的神愿意对我们说话。”重点是你要不要读神的话语，你要不要听神的话语，阿们。接着你说他要听，他说你要听是吗？对。再来呢，各位，这个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，他的工作会不会停止？其在今在永在的神，请问他的作为会不会终止？ 伊利亚你逃啊，你气啊，你骂啊，你怨啊，但我的工作不会停止的。上帝让他出来，对不对？站在山上，站在我面前，接着什么？各位，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地震火光，是吗？各位，上帝要做什么？你看我，伊利亚，你看我，你要看到我的信实，我的威严，我的权柄，我的能力，我的圣洁，我的公义，你要看见我真实的同在，是吗？你怕什么耶洗别呀？弟兄姐妹们，物换星移，世代交替，政权轮转，我们的神不会改变，他大过这一切。重点是我们看什么？看时安吗？看国安吗？我们看什么？我们的神大过这一切。阿们。你怕什么耶洗别？你看我，我是谁？弟兄姐妹们啊，安定安静的看他好不好？用心细心的看他，用你一颗干干净净的心，谦谦卑卑的心，你来看他。徐牧师虽然唱的歌，主啊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，对不对啊？像摩西，我要看见，好喜欢那个歌。对我们看见什么？当我看见神，看他自己，不要看世界，不要看风暴，不要看人家说什么，不要看你耳朵听到，不要看你眼睛看见的。我看你，主耶稣，我看你。当我看见之后，主啊，当我看见的时候，我就重得安慰，重拾信心，重获盼望，重新得力。阿们。我们在看什么？今天这首诗歌是我本来就要选的，是当我看见的是什么？你人生的焦点要对吗？对不对？我只想爱你，我只想敬拜你，我只想亲近你。各位，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打击你。阿们。你的主大得不得了，你的主威严的不得了，你的主仁慈爱的不得了，你的主信实的不得了，你的主有能力的不得了。我们可以唱吧，全首，我不是要副歌哈，全首。但是要说，因为他在听，你要听，因为他在告诉你，你要看，因为他是你最真实的上帝。阿们。接着上帝怎么样安慰以利亚呢？他说，哎，你没有这么惨啦，我一直在这里嘛，是吗？你没有这么孤单，因为有7000个圣徒是忠于我的，是吗？是吗？你不要这么绝望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你不要一直宣告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我告诉你，决定胜负的是我，不是你，是吗？弟兄姐妹，有件事你要听清楚哦。不但决定胜负的是我们的神，决定成败的定义不在你，在他。阿们。你认为你是大成功，他觉得是大失败；你觉得很失败，他觉得是很成功。你不能做决定，是他来决定的。阿门。 上帝说你不要逃嘛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伤害你，逼迫你，污蔑你，攻击你，践踏你，羞辱你，陷害你，设计你，攻击你的人就是在攻击我，就是在辱骂我，就是在践踏我。你不要怕，你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单单相信我，你勇敢的相信我，你放心的相信我，你放手来相信我，你就继续相信我嘛，相信我的每一句话。要不要读经啊？我每一句话，相信我每一句话，我的每一个应许，我的每一个安慰，我的每一个祝福，我的每一个保证，你相信我，你只要相信我。Only belief, 对不对 ？Only belief, 你就相信。我前段时间接一个电话，我非常感动。他说：“二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弟兄非常非常的棒，在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拿着非常好的博士的学位，进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做研究的工作，结婚了，太太、孩子。”都很好，侍奉敬拜没话讲，短宣。但是因为政策改变，整个公司那个部门裁掉了，他开始没有工作，拿了半年的政府的失业补助金，接下来就变成低收入户，开始拿券过生活，就是这个粮票什么什么的。可是我觉得他有荣耀的自觉，一样敬拜，一样侍奉，一向阳光正面，机智不得了。两年以后，他说：“我终于找到非常基层的工作。”请记得，他信心没有改变哦，他一样敬拜，一样侍奉哦。两年以后，他找到个非常基层的工作，然后准备要上班了。那天我就哭了，就跟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我愿意去工作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回到实验室。”哎，他没有说我是个博士，他是说我喜欢做实验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在我生日那一天，上帝给我个礼物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，他们的实验室邀请我去工作，而且做实验。”阿门。上帝知道你做一些事情，就是你信他。阿门。他安慰你。不要跟我讲，我不要听你说，我没有听到。No， 他安慰你，你要相信他，你要信得过他，你要继续相信他，你死都要相信他。Amen。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些病？耶稣医治我们了，他安慰你，你要信。最后是什么？各位，请我们的上帝能不能了解我们所有的痛苦、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困惑、我们的侥幸，哎，我们的生气，他可不可以了解？大家好怀疑哦，他可以了解，他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对不起，他的心意、他的计划、他的 schedule 不会改变。地球不是绕着我们转的，是吧？同样，他对你的信任、对你的爱、对你的托付、对你的使命不会改变的，是吧？他继续任用，继续差遣，对不对？他把所有的 schedule 告诉以利亚，都你就要这样做，是吗？可为什么上帝要这个样子啊？你没有发觉吗？上帝知道最好的修复、最好的医治、最好的疗愈，就是继续跟随。阿们。继续奔跑，向着标杆，是吧？继续侍奉，理所当然的继续战斗。美好的仗你没打完呢、啊。上帝跟以利亚说，你要完成我给你个人的天命，你个人的 special 的天命，你要继续赢得你人生的每一场战，每一天的每一场仗，你要赢得。阿门。给我们的神好不好啊？对，他知道怎么样医治你，他知道怎么样医治你。你别闪，你别躲，你别怨，没关系，你随便。他要医治你，他要医治你，你就继续做你当做的，做你能做的，做上帝要你做的，是吗？我们的小月月哦，从小因为我们办公室在隔壁嘛，他们三个人就是看他们长大的。我是一个很紧张的人，徐昕小时候不讲话的，到好大都不讲。我就跟牧师讲说，他是不是有问题，他不讲话。就牧师说，姐你不要担心，他懒。嗯、他就他用手去指，大家都听他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小月呢，很小，三四岁吧，四五岁， 一玩只要输就一定哭，是不是？我说哇，这有问题吧？这一输就哭啊。然后爸就说，二姐我也是，小时候我爸跟我玩象棋什么跳棋，一输就哭，他妈又气死说，吃饭以前为什么要跟他玩这个跳棋象棋啊？哎，这哭哭哭哭哭，那是小孩有问题是不是？啊，另外呢，有一天我上学大概五岁多吧，五岁我忘了多大，四五岁，他妈妈在六楼教他英文，哇，我一上去不得了哎，整个满脸都是泪水，死都不坐下去，他妈妈就很无奈了。师母的徐师母就看着他无奈，他很坚持说：“你做完嘛，最后这个区块的，你做完他呀，不要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”哇，真悲惨，妈妈惨，小孩也惨，对不对？死都不做，我就起来，我说：“来来来，小月月，来来来，我们散散步，我们散散步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来，姑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”小孩子最喜欢就吃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逛，跟他聊天。我说，反正我也忘我讲什么的，就安慰他，鼓励他。来，我们吃点东西吧。后来他真的上去，东西就做完了啦，对不对？徐师母谢谢我，我是酒肉朋友，我只紧紧的做酒肉朋友。各位，你知道我们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吗？你不觉得他这样发展怎么办？学习怎么办？你会担心的。可是我告诉你。他很小就开始带小朋友，我们传道人小孩子，每次我们一聚会，我们一在受训的时候，全部交给他，哇，他厉害的嘞！他自己也很小，听他讲 "Jesus loves me, this I know"， 教他们唱，还拿个黑板吱吱吱吱教小朋友，那小朋友好乖，听他讲。然后再大一点，国中的时候，他跑到淡水去，他说他有感动去淡水的儿主，是吗？那天开始他再也没有停过。考高中也没有停哦，爸妈说：“哎，你要考。”我去淡水讲道，回来带他的时候，他在车上吃便当，因为下午还要上课，没有停过。一直到说：“小月，你要考虑回合一堂了，因为我们也需要你做你要练习一些侍奉了。”哪个小孩不会有潜在的问题是吗？有个妈妈跟我讲说，很小声的说：“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家小孩子是雅思。”我说：“那什么稀奇啊？你就是个大雅思啊，是吗？”而且如果他小孩子雅思，全世界小孩都雅思了啊！他说的也是，我说对对对，你就是不用紧张。孩子要怎么哪个孩子没有什么问题？但是，我们徐小月今年参加了一个国家的一个项目，叫系统动态学，去参加一个比赛，在牛津的商学院办了这个比赛，他去参加，还拿了奖哎，各位。还拿了最佳系统奖是吧？果果好辛苦，要背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要见证啊，他不要见证，他父母也觉得不适合见证，就说这，我说不见证，祝福就收回。我为了他才讲这篇道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好，你不见证，那我就来讲道。各位，你发觉没有？我们好担心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侍奉，侍奉，跟随，抓住耶稣。各位，孩子就这样长大了。孩子就这样长大了，考试也不用我们担心，生都不用我们担心，还出国随便拿个奖回来，是吗？没有随便，很认真啦，对不对？很紧张。你们来看一段影片好不好？各位来看一看我们的孩子发生什么样事情，最难搞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不下来，你赶快放完他吧。
到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吗？是因为有拦阻让你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我曾经追求篮球朋友，这些使我迷走，
但当我看到我是谁， I was never meant to stay。
我是天国王储，
我爸是鸡呗，
好儿子要听爸爸的话，爱天父超过一切，
不能有任何事情比上帝重要，
为耶稣而活。
怎么为耶稣活？
听着
传福音，
效法马歇，存心忍耐，不要放弃。
耶稣怎么说，我们就
怎么行。传福音，
需要盼望，需要勇气，但不要灰心。
不在乎别人，只在乎上帝。
因为最终审判，上帝说的算。
心动不行动，每周六一点，跟我们一起传福音。
你的身份，我们站立；你的使命，我们决心。
我们都非常担心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孩子会这个病那个病，这个病那病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年大专灵修有35个人，我们高中灵修有30个，少奇有几个？报来29个。 孩子们都有不懂的问题，但是起来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侍奉耶稣，力战耶稣，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起来。阿们。有个年轻人在读伦敦大学，他是个很出色的钢琴家，也是个工程设计的一个学生。有天他走在街上，拿了一个册子，一个中国宣教士写的册子，上面写说 Do not say。 册子里面讲说，当时全世界有一半人不信耶稣， Do not say 你不用传福音， Do not say 福音传到第几了。这个年轻人拿到这个册子以后，他非常有感动。那经文上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，去向万国将耶稣的福音传开，是不是像万国一样就传开？他就抓这个经文向全世界宣扬主的福音。他跑去面试，他被宣教机构两次都不要这个人，第三次去以前他说，没有关系，就算我被拒绝了，我清楚知道是神的呼召，我一定要去。就要去哪里？他去中国云南。结果怎么样？他几乎崩溃，被抢劫，被绑架，身上的虱子老鼠疟疾，那个脚溃烂到不能走路，他完全几乎要崩溃了，看不到半点果效，整个心里面那个压力。有一天他听到他自己对自己说，你痛痛快快结束这个巨大的悲剧吧，承认你是失败的，前面一个深渊你就跳下去，只要你跳下去，撒旦就一劳永逸，不要来烦你了。到这个地步，后来开始醒悟一件事情，要祷告。我很忧郁，我很崩溃，我也控告上帝都不帮我一大堆吧，我祷告，自己祷告，用力祷告，团队祷告。他写信回国告诉他朋友说，你们赶快祷告，我们大家来祷告。到了1918年，也就是他传福音的第10个年头，云南的那个利利族已经有6万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到如今中国西南部有30万的利利族是基督徒，包括还有包括缅甸和泰国的数千名基督徒。当他离世的时候，他的妻子要离开中国回到英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克钦族的克钦帮克钦族来找他，要拜访这个师母。他女儿记载，我妈妈就接待了这个人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是克钦族的，我是个猎人，我当时要猎杀你先生，走了1个多钟的路就猎杀你先生，但是你先生跑得好快哦，追不到。各位，他写的利利族的那个语言被中国政府在1913年吧正式承认，赋能人宣教士写的利利族的语言成为中国正式官方的书写系统。阿们。你觉得呢？我教你们唱诗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都有病，但请记得一件事情，你可以说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信，最重要的是你起来回应这个主。阿们。你回应他，你回应他，继续信，继续爱，继续走，继续奔跑，继续战斗，继续侍奉。早上起来唱这首歌，中午唱首歌，晚上唱首歌。阿门。这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，我来试试看。来，早晨。这首诗歌，因为那是 Praise 里面的，我就想，这是我不是我第一首翻译的，却是我最喜欢的一首。为什么？这谁说的？这谁做的诗啊？你就不要讲了嘛，谁会讲就请谁吃饭，这大卫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早上起来，你唱这个多么好，对不对？他英文是 Ask for me， 是吗？我们再唱一次好吗？早上起来唱这首歌，然后就觉得哇，什么病都好了，是吗？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 好不好？我知道时间有点晚了哈，但是呢，反正我一百年讲一次，给我一点时间可以吗？
可以。
不可以啊？可以。中午要唱歌，因为不一定顺利，对不对？不一定顺利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怎么样呢？对，我要赞美，快点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来，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。晚上要不唱啊？不是这个歌，也是感谢主拯救我 G G G G， 就周游林你自己弹好了 G。感谢主拯救我灵魂，感谢主使我得权益，知道吗？感谢主赐给我这样丰盛的恩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可以吗？感谢主拯救我灵魂。感谢主使我得痊愈，对不对？晚上唱这个歌嘛，
感谢
拯救我灵魂，
拯救我灵魂，
使我得痊愈，
感谢主使我得痊愈，感谢主白白赐给我
赞美你，我们生病没有什么不好，因为你是爱我们、救我们、医治我们的主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感恩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谢谢传道师。